俄乌边界情势紧绷，普京暗示可能爆发冲突。中共扩大掌握全球航运资料，如同取得国安和经济情报保护。欧台互认电子疫苗证明，今个月22号起生效。欧盟疫苗护照效期只有9个月。小学生做情报员，中共正在培养告密文化接班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俄国准备采取军事技术措施来回应西方就乌克兰冲突的不友善行为，他的措辞变得比之前更加严厉。法新社报道，几个星期以来，普京持续指控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在俄国边界挑起紧张气氛，但今次的评论是他第一次暗示可能爆发冲突。普京在国防部会议上表示，万一西方维持明显具有挑衅意味的立场，我们将会采取适当的军事技术报复措施，将会强硬回应不友善的做法，我们绝对有权利这样做。美国自11月中旬开始示警，俄国可能在这里规划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并警告普京如果这样做将会面临空前制裁。西方国家亦都指控俄国在乌克兰东部的边境地区集结了大约10万兵力。乌克兰政府自2014年起一直在这里对抗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俄国否认密谋进犯，并要求美国和北约就俄国安全提供法律保证，还要北约停止向东扩张。俄国上个礼拜将他们的要求交给美国和北约，表示北约不应该再接受新成员或者是在前苏联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但普京当日警告即使华府提供安全保证，他亦都不会相信。华尔街日报20号报道，中共发展多年的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Loginc 正扩大北京对全球航运数据的掌握度，引发美国以及产业界忧心，北京可能利用透过这一套系统所获取的全球货运资料取得商业或者战略优势。 Loginc 系统宣称是一站式物流资讯服务平台，能够从全球几十个大型港口以及中国超过45万个用户共建资料的几个公共资料库取得资料。这一套系统在中国发展多年之后，2010年开始和亚洲港口建立伙伴关系，近期更加已经和欧洲、中东的一带一路伙伴港口连结。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魏塞说， Loginc 是获取全球贸易资讯的窗口，可以给予资料拥有者一个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情报保障，应该受到更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亦都透过全球各地的商业港口运送其军备。后勤部门运输指挥部发言人说，中共正透过一带一路试图强化对全球供应链的能见度，包括美国军事后勤。然而在中共拓展对世界航运资讯的掌握度之际，全球可获取的中国水域船舶位置资讯却因为中共11月实施的新数据私隐法而大减。华尔街日报将 Loginc 引起的忧虑和华为、中兴等公司为中共服务的问题相提并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军事研究所助理教授孔锡海说， Loginc 符合中共并用高科技、低科技强化其地缘战略地位，如果掌握资讯就能够在不被他人察觉下调动物资或者扰乱其他人的资讯。分析家说，和 Loginc 有关的一个令人忧虑领域就是有关汽车、电子元件到防卫系统制造的稀土资源。20号上午11点，曾经是中国三号红通人物的乔建军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出庭受审，并对联邦数项犯罪指控部分认罪。乔建军主要涉案内容为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洗黑钱，使用部分赃款在洛杉矶购置房产，他涉嫌移民欺诈、赃款转移、共谋洗黑钱、非法置业等多项罪名。现年58岁的乔建军带着手镣脚铐现身法 庭，头发已经全部花白，在法庭上多次咳嗽，戴住口罩亦都能够睇出其身形憔悴。乔建军在1998年开始担任中署凉州口直属副主任，他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受贪取贿超过1亿美元，并将近半的资金转移至美国，而且在2011年11月潜逃美国。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共国际合作局公布了8名涉嫌经济犯罪的外逃红色通缉令名单，乔建军排名第三。美国司法部亦都在2015年对乔建军及其前妻赵世兰发出涉嫌移民欺诈和洗黑钱的指控，随后赵世兰在美国被捕，乔建军逃亡瑞典。去年他被美国司法部门以洗黑钱和使用不法资金置业的罪名引导至洛杉矶受审。乔建军前妻赵世兰已经在2017年1月认罪，罪名是和前夫合谋以欺诈方式通过 EB5 移民投资者计划获得美国移民签证，并对其前夫的外国投资来源和自己的婚姻状态讲大话。赵世兰在2008年5月利用虚假资料申请 EB5 投资移民赴美，乔建军随后收到投资移民配偶的 I-52 签证，利用转移至美国的资金，乔氏夫妇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购置了多套房产，其中一套在洛杉矶县蒙特利公园市。赵世兰仲向美国移民局谎称向美国企业投资50万美元，这一笔钱随后被用来买了一栋住宅。21号欧盟执委会已经率先通过决议，承认台湾合法的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书和欧盟合法的欧盟电子 COVID 证明将会具同等效力，22号起生效。这个决定意指台湾人未来入境欧洲可望加快通关速度，台湾亦都同意承认欧盟的电子 COVID 证明，让欧盟公民入境台湾时使用。自由时报消息，欧盟驻台机构欧洲经贸办事处表示，该决议将会在2021年12月22号生效。截至目前为止，欧盟体系已经同来自五大洲的60个合作伙伴接轨，欧盟电子 COVID 证明不会取代护照等旅行证件，亦都不会改变入境欧盟的条件。台湾外交部表示，欧盟今年7月1号起正式开通使用欧盟 COVID 电子证明，目前仅有新加坡、纽西兰及以色列三个亚洲及亚西国家加入该系统。今次台湾政府所核发的电子接种证明获欧盟承认，不单止代表台湾电子疫苗认证系统和欧盟系统在技术上充分相容对接，亦都是欧盟对台湾政府近两年来防疫成果的再次肯定。另外，法新社21号报道，欧盟执委会在一项声明当中说， COVID-19 疫苗通行证的有效期定为9个月，这项有约束力的规定自明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措施仍需经欧盟成员国批准才能够生效。欧盟执委会对境外旅客的无肺疫苗通行证新增旅行有效期限制，意味着计划赴欧盟度假的游客，如果距离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超过9个月，必须打加强针。法国已经表示，从1月15号起，所有接种第二剂疫苗超过6个月的成年人都将无法获得国家疫苗通行证，除非他们可以出示第三剂疫苗接种证明。其他7个欧盟国家亦都采取了紧急措施，甚至要求已经接种疫苗的欧盟旅客在出发前进行 PCR 检测，或者在抵达时隔离。20号，波音行政总裁卡尔霍恩和空中巴士行政总裁尼特尔共同致函，要求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支持推迟电信商 AT&T 和 Verizon 在1月5号部署视频段频谱 5G 无线网络，说 5G 的干扰恐怕影响飞机营运安全，可能对航空业造成庞大的负面影响。路透社报道，航空业以及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都对 5G可能对无线电高度计等敏感飞行电子设备造成的潜在干扰表示担忧。 FAA 亦都在今个月发布适航指引，警告 5G 干扰可能导致航班改道。 波音空巴信件，引用美国航空协会分析，以2019年数据来看，如果 FAA 针对 5G 的适航指令在当时生效，预计将会有34万5000架民航班机和5400架货运航班面临延误、改道或者取消。AT&T 和 Verizon 在11月将视频段 5G 无线网络商业服务，然后至明年1月5号推出，并采取预防措施以限制干扰，但航空业团体认为这样的行动还未够。波音和空巴表示，他们提出另一项提案，将会限制机场和其他关键区域周围的无线通讯传输。美国联合航空行政总裁科比上个礼拜指出， FAA 的 5G 指令将会限制美国国内40个大型机场内使用无线电高度计。美国无线产业协会却强调 5G 服务安全，并指责航空业散布恐惧，扭曲事实。20号国际航空飞行员协会表示，航空和通讯监管机构正陷入僵局，这样的情况对于乘客、承运商和美国经济来讲都是一大问题。近日网友在 Twitter 上传一张图片，内容为西安高新第一小学东校区二师四班12名小学生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幸福暑假小小情报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显示中共正在将黑手伸向下一代，为党培养告密文化的接班人。央视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看完这张图片唉声叹气话，这样讲啦，如果孩子的翻学环境是这样，我劝家长如果爱自己的孩子就不要翻学了。据大纪元报道，大义灭亲式的红卫兵文化似乎卷土重来。近日中国大陆的网络告密和揭发运动再掀高潮，从当红流量明星、学校老师、医疗工作者等，很多被自己的朋友圈举报引发关注。12月14号，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宋更一老师在课堂上说，南京事件遇难30万是注水数字，启迪学生不应该去恨，而要去反思。这名教师随即被举报，15号被该校火速开除。18号深圳大学老师吴远兴在朋友圈声援宋更一，又被本校大学生杨同林举报，说吴老师的转发是断章取义，别有用心。19号湖南省永顺县沙坝镇学校女教师李甜甜，因为在微博上公开声援宋更一，遭到当地教育局和派出所的警告。当地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怀有身孕的李甜甜极有可能已经被羁押在精神病院。21号网友老是扑空发推文说，自上海教师宋更一遭学生举报被开除，湖南老师李甜甜因挺宋被精神病，如今又有深圳大学教师吴远兴因为为宋更一发声被学生举报受调查，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不容乐观，学生灭师之风或将越演越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